命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我的交易史系列的第五篇，标题是运用趋势和技术分析优化短中长线策略。本篇导语：夏令营交易员通过分析交易失败经历，找到了一个可靠的交易方法。第一节，交易夏令营。2004年2月，有两兄弟参加了我们的加勒比交易员夏令营。雷和布莱门都是30岁出头，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以至于我取笑他们，说他们是少年犯。事实上，两人的成熟超出了他们的年龄。他们在家族企业里做买卖和工作，都在抚养年幼的孩子。他们的妻子想和他们一起去圣马丁岛。2月的加勒比海滩比匹兹堡郊区更有吸引力，但兄弟俩都把年轻的妻子留在了家里。他们说这不是度假，他们来夏令营是为了学习，不希望分心。他们每天都会给家里打几次电话，但所有的空闲时间都是和其他交易员在一起。这让他们与许多年长的交易员不同，这些交易员在雷霍布莱能做夏令营功课时，他们的妻子却在一旁颐指气使。营员们经常在课堂上提出他们最喜欢的股票，雷希望我们对 GT 进行评估。我宣布他是夏令营中最有趣的股票，并在回家后进行了交易。他成为我2004年最赚钱的交易之一。当我开始为每月在曼哈顿举行的营员会议提供远程访问服务时，雷立即报了名。我一直关注着他提出的任何股票。雷带着他的笔记本电脑和一叠经济报表飞到了纽约。我让他住在我的客房里，他出去观光了一番，他以前从没来过这座城市。他充分利用我的无线网络，反复查看他的股票，并就他的业务发送电子邮件。第二节，选择交易。我是4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有一个姐姐和2个哥哥。我们都在一起工作，我们有一家为公用事业公司提供承包服务的家族企业。我们负责读取、安装和维护煤气表和电表。我的父亲现已退休，他最初在当地一家公用事业公司工作，1984年离开公司开始创业。与他密切合作是一段美妙的经历，他是我们的终极导师。我们都积极参与市场活动，但我对交易最感兴趣。1995年我从俄亥俄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就开了一个经济账户。从1995年到2000年在市场上赚钱非常容易。我们读价值线，做一些动量投资，道指之狗，愚人世界，诸如此类。我们买的都是名字，从不看图表，也不懂技术分析。价值线给了我们很好的股票，高通、德州仪器。这一切都很好，直到市场达到顶峰并崩溃。在经历了熊市的煎熬后，我决定不再放弃。我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如果当时我知道的只是现在的一小部分，我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比如在50天移动平均线越过200天平均线时卖出我的头寸，这样我的情况就会好很多。我们考虑过使用提供全面服务的经纪人，并与其中几家进行了交谈。他们大多使用共同基金。好吧，我和他们一样能看懂晨星，不用花1%的股本就能找到表现最好的基金。我对市场了解的越多，就越喜欢自己交易的想法。这就是我参加交易员训练营的原因。当你开始学习时，你就会发现市场在未来20年中横盘震荡并非不可能。如果我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买入并持有的投资者，这意味着到我50出头的时候，我的积蓄不会升值多少，除非我学会交易并利用波动。我最大的优势是我的年龄和我不断学习的事实。就像你在以交易为生一书中引用的那位交易员的话一样，如果我每年都能聪明0.5%，那么到我死的时候，我就会成为一个天才。股市让我着迷，我永远不会对交易失去兴趣。我喜欢以交易为生的机会，喜欢自己设定时间表，喜欢掌控自己的未来。你读过富爸爸穷爸爸吗？真正出人头地的方法有几种，房地产、生意或纸面资产。亲戚说，除了正常的工作之外，你还需要教育自己，在这些资产类别中寻找机会。我选择了纸质资产。我不怕额外的工作。我在业余时间做交易， 可能比有些人做全职工作还要辛苦。我这样做是为了让我的家庭经济有保障，让我能够早日退休。牛市崩溃给我留下了苦涩的滋味。当去年市场开始回升时，我很难扣动扳机，基本上是出于经验不足。最令人沮丧的是，去年也就是2003年美国人都赚了钱。尽管如此，没有从熊市中吸取教训的人还是无法守住收益。过去一年最困难的事情是制定一个一致的方法。有许多不同的交易方法，你可以买回调，也可以买突破，即当股票突破前期高点时。这两种方法都很有道理，但却完全不同。你必须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法。今年我最成功的是买跌卖涨。当我看到股票创出新高时，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相反，我在周线图上等待价格回调到价值价位，在脉冲系统上等待行业类股走蓝，然后在日线图上选择底部最有说服力的股票，三重底或背离。2004年是很难交易的一年，没有可持续的趋势，也有很多错误的开始。如果没有及时入市，以后就很难再入市，但如果入市过早，就会被鞭打。你不仅要选择方法，还要选择你要监控的股票。训练营结束后，我开始做常规的家庭作业，纳斯达克100指数中的股票为对象，开始只跟踪那些至少包含一只纳斯达克100指数股票的行业组。在 TC2005 的239个行业组中，我列出了51个，其中大部分是高科技股。我有时会想，这是否足够多样化？我们的目标是跟踪足够多的股票，而不是跟踪太多的股票。我的选择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如果你跟踪纳斯达克100指数，你就可以交易 QQQQs。 第三节，短期交易与长期策略。接受采访时，我专注于短期交易。今年其他业务承诺或对我时间的更多个人要求开始给这种方法带来压力。我决定将我的资金分成三个篮子，并增加两个新策略，一个是我可以机械管理的策略，另一个是我可以用较长的时间框架来处理的策略。我的长期策略很简单，在最强势的集团中投资最强势的股票。当我在2005年年中写这段文字时，股市全年基本持平。与此同时，许多行业集团却上涨了 25% 到 40%。只要我们不是在熊市中，我就满足于持有领先行业的股票，利用追踪止损来保护利润。此外，必要时我还会使用期权或直接指数空头来对冲我的投资组合。行业组表现良好是因为其基本面变化缓慢，很容易就能识别出最强的行业组。关键是要对他们进行监控，并等待适当的买入机会，在周线图上回调至价值。亚历克斯在我们的一次阅读营员会议上说，如果你每天早上醒来，你的账户持仓与26周移动平均线方向一致，那么你的表现不会太差。在研究了几张与标普指数类似的图表后，我决定在我的交易中加入趋势跟踪的成分。我使用不同的移动平均线对趋势跟踪系统进行了回溯测试，结果不尽相同，但收益都远远优于华尔街鼓吹的买入并持有的方法。我的系统很简单，我利用相当短期的指数移动平均线的交叉来生成交易信号，包括做多或做空。虽然这种策略不能捕捉顶部或底部，但它能让你顺势而为。进入或退出交易会导致不断的判断失误，你总是认为自己本可以做得更好。机械的管理一部分资金是件好事，当 Emma 改变方向时，它能让你摆脱困境，领先于市场平均水平。我仍然将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短期交易。我修改了在交易者训练营学到的方法，并增加了一些自己的方法。我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首先研究市场，然后研究行业类别，最后研究个股。我的大部分交易选择都来自于完成每周的系统作业。我尝试像对冲基金一样管理我的一篮子股票，保持多头和空头头寸的平衡。自从我扩大了我的交易计划后，我的短期交易表现有所改善。利用这些额外的策略，我成为了一个更有耐心的交易者。在已经有大量资金面临风险的情况下，我发现等待一个完美的机会进入交易要比强求容易得多。我的交易室系列第5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 下篇雷纵于高，在脚以淋雨，既似有年轻的天才，也似风貌令教。如果你在这个游戏中待的时间足够长，获得了经验和成熟度，你就会形成自己的优势。我的交易室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